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今天是2024年3月22日，星期五。我是主持人 Esther。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Yudi。那接下来我们来播报第一则新闻，有关西雅图迎来樱花盛开的高峰期。根据华盛顿大学称，本周二开始，周末的阵阵暖流将华盛顿大学广场的樱花推向了盛花期。西雅图每年一度的樱花盛开象征着黑暗月份的结束和光明春天的开始。樱花吸引着市民和成群结队的游客来到这座城市最受欢迎的观赏地点。大学树木学家萨拉·绍尔斯说，三月的最后两个周末应该会是最理想的观赏时机。据校方介绍，吉野樱花树比校园里的其他100棵樱花树，包括彼岸花、九樱、关山樱、富士山樱和白富原樱中的许多都要早开花。绍尔斯表示，其他樱花树的盛花期将在四月初吉野樱的花期减弱时开始。每年樱花在树上能开多久取决于天气。对于无法前往樱花的爱好者来说，校园网络摄像头是虚拟观赏樱花的不错选择。不过根据西雅图交通局网站上的城市树木地图，华盛顿大学并不是城市中唯一能看到樱花的地方。该地区其他几个著名的樱花树观赏地包括西雅图华盛顿公园树木园的杜鹃路和九宝田花园，奥林匹亚的华盛顿州议会大厦，以及塔科马的迪菲斯角公园日本花园等。虽然西雅图今年的花期在历史正常范围内，但气候趋势显示，美国和世界许多地方的春天正在变暖，而且来得更早。据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称，华盛顿特区的樱花在周日迎来了冬季最后几天的温暖花期，气温达到70多华氏摄氏度，并列成为第二早盛开的樱花期。2021年，日本京都市创下了1200多年来最早开花的记录。根据气候中心的分析，从1970年到2023年，美国近230个城市的春季平均气温上升了 2.2 华氏度，约摄氏一度。在西雅图，根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国家环境信息中心的数据，3月至5月三个月期间的平均气温从1970年的 48.6 华氏度，约摄氏9度，上升到2023年的 51.3 华氏度，约 10.7 摄氏度。那这个新闻告诉我们，就是似乎冬天要准备结束，要迎来春天，所以樱花也开始盛开。然后就我知道华盛顿大学的那个樱花树，就是那个校园里面那个公园里面的那个樱花树，其实就是很多很多游客会慕名而去的一个景点。然后我自己本来没有，我自己是没有看过，因为我去西雅图就待在西雅图的时间都刚好春天的时候都不在。但我也蛮想一览那个樱花树盛开的情况，因为我在比如说 YouTube 啊或是 Instagram 上面都看到了很多有关华盛顿大学樱花树的一些新闻，然后我觉得真的蛮漂亮的。然后加上华盛顿大学又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学校，里面的建筑再配上这个樱花树的盛开，我觉得的确是蛮值得去观赏看看的。那据我所知，美国有很多地方有类似的樱花树盛开，因为比如说西岸大家会知道是华盛顿大学这边，然后东岸的话可能是DC 那边有好像一整排的华盛顿吧。不好意思，一整排的樱花树。那以前我得知到的讯息是，好像之前是美国跟日本有一些友好关系的时候，日本送了一些他们的樱花过来美国这边，然后就在世界各就在全美各地有一些樱花树都是日本那边提供的那个树木这样子。所以我自己也蛮想在可能华盛顿大学的这个樱花凋谢前去观赏一下，不过我可能没有什么机会过去。那不知道 Esther， 因为你也是读华大的嘛，那你历年来看过的樱花树应该也不少，那请问就是你有什么看法吗？对于这个行为来说？
确实，看四月看樱花这样一个 盛会呢，应该算是华大的三俗之一吧。我觉得也是西雅图的三俗之一，就是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感到开心，并且就是能吸引很多游客的这样一个盛会。虽然我本人其实目前只看过一次樱花，因为我是22年才到西雅图这边读master， 所以呢我只在23年的春季看过一次。那么这次呢即将是我第二次看樱花。我觉得我个人感觉的话，就是今年的樱花好像是比去年要起码提前半个月开。我觉得具体的原因应该是因为上周气温有一个这样的陡增的这样一个趋势，所以呢就是可能因为气温升高，樱花就一下子全部开了。因为我记得在樱花盛开的那一天之前，我有路过校园，其实那个时候还并没有感觉花苞都有开，当时还是处于一个就是很小很小的 bud 的那种状态。但是一夜之间气温升高，就是好像是星期天跟星期一那两天瞬间就是花蕊全部都开出来了，所以让我觉得非常的惊讶吧。而且因为那几天我正好人不在西雅图，所以就怎么说呢，还挺可惜的，错过了这样一个盛开的这样一个时刻。目前的话，我目前学校的樱花应该是处于刚过它的全盛期的这样一个时间。因为大家也知道，就是这几天天气有变冷，所以呢随着雨季的再一次到来的话呢，那樱花也会慢慢的逐步凋落。所以呢希望前几天没有来得及去看樱花的听众朋友们，能在这周或者是下周抓紧时间来看看最后的樱花。
我记得好像前两年我听说华大的樱花树盛开通常在四月初吧。
对。
不过现在刚好在三月底，所以新闻里面提到就有关气候变迁所带来的影响应该是肉眼可见而且蛮明显的。
确实。
那不管是我觉得不管是樱花吧，很多很多的，像我虽然是人虽然不在西雅图，但是我在加州这边我也是看到路边有一些零星的樱花树也是盛开的，所以可能都是比以往来说要来得早。因为毕竟新闻里面也提到说，就是气温随着几年来的变化，温室效应等等，就是提升了可能一度两度。那虽然可能一度两度听起来没有很多，但其实一度两度对于这个温室效应来说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那个后果嘛。因为我记得好像那时候科学家估计，如果说全球的平均气温提升到大概两度的话，就是其实南北极的冰山会融化的几乎快不见，然后就会导致海平面上升，然后有一些惨事发生。所以其实气候变迁这个问题，我们从日常生活比如说樱花树啊，甚至一些植物的状态来反映，就可以知道说到底现在的暖化情况有没有改善，或者是有没有加剧这样。然后刚刚 Esther 你有提到说你们有一个华大三俗，我蛮有兴趣知道除了赏樱花另外二俗是什么。
另外的二俗，其实我觉得如果缩小到学校里面的话，另外二俗应该是看足球赛，还有就是好像另外一个是喷泉。
OK。
对对对，就是因为在夏天的时候，尤其是气温非常炎热的时候，学校的喷泉会就是一长时间的开着，所以呢就是就景色而言的话，樱花然后喷泉还有学校里面的应该是学校里面的能看到的 Rainier， 就是雷尼尔山，这三个应该是就是说游客一定要打卡的三俗。那个足球赛呢，因为它并不是每年都会有机会能进决赛，所以就是应该算是今年的一俗吧，不知道明年
今年特殊的一俗。
对对对，不知道明年能不能继续。
OK， 了解。
对，但是我觉得我比较有印象的是西雅图，就是整个城市来说的话，它的三俗应该是也包括了赏樱，春天赏樱，然后另外一个是 夏天的时候，晚春的时候看郁金香花田。还有一个就是众说纷纭呢，可能是要在赶海和好像是放灯还是放水灯还是什么，在这两个
里面的。也有土，西雅图也有放水灯的活动。
有的，有的，在秋天的时候，在我记得是开到很远的一个地方，好像是在 Oki Beach 那边会有水灯节的一些活动。然后当时，对，当时就是河面上会有很多的灯，所以还是非常壮观的。
因为我记得西雅图其实对于市景造景方面应该也蛮用心的，因为。就我以前在芝加哥嘛，芝加哥就是冬天啊很寒冷，它树枝都是就没有树叶没有花，都是枯树枝，可是它一到春天夏天就会完全变一个样，然后甚至在你在 Chicago downtown 里面它会设置很多的花圃，那些花圃就会有它种满郁金香，我不知道为什么是郁金香，可能有跟什么国家合作嘛，我不清楚，但是只要每到一夏天就是应该是荷兰，对，然后就路上全部都是鲜花，那我就觉得哇，其实跟冬天完全不一样，所以我想西雅图应该也花了不少的精力跟那个时间去把这个城市给用得很漂亮，然后让更多的人就是会吸引过来观光旅行这样子。
确实我们也希望能在即将气温即将回升的春天能看到更多美丽的景色。好的，那下面为大家播报下一则新闻。周六在春季正式开始的前几天，西雅图西部出现了破纪录的高温天气。据美国国家气象局 National Weather Service 称，3月15日华盛顿州的所有气候站点的白天气温都打破了纪录。西雅图塔科马国际机场路德的74华氏度约23摄氏度，打破了之前72华氏度约22摄氏度的白天气温记录。同时西雅图市的气温为71华氏度约22摄氏度，超过了之前70华氏度约21摄氏度的白天气温记录。基拉尤特的气温达到了80华氏度约27摄氏度，打破了之前64华氏度约18度的白天气温记录。同样在海岸附近，霍基阿姆的气温达到了73华氏度约23摄氏度，打破了之前65华氏度约18摄氏度的白天气温记录。奥林匹亚的气温达到了74华氏度约23摄氏度，超过了之前70华氏度约21摄氏度的白天气温记录。而北部的贝林厄姆录得了68华氏度约20摄氏度，打破了之前63华氏度约17摄氏度的白天气温记录。在气温回暖的同时，气象学家利亚泽佩泽蒂提醒华州居民，普吉特海湾和沿岸水域仍然寒冷，当地的河道的温度约在40到52华氏度约4度到11摄氏度之间。那么华盛顿湖和普吉特海湾的温度约为46华氏度，约为7摄氏度。那佩泽蒂说，气温过低可能也是一个过大的风险。如果人们决定跳入水中游泳的时间不应太久，并且穿上救生衣，而且因为晴天也会带来更多的融雪，从而增加雪崩的风险。据西北雪崩中心称，截止周六，华盛顿西部的雪崩风险为中度。春天的第一天是3月19号星期二。看到这个新闻其实还是很开心，因为我们已经开始报道春天的一些新闻了。相信就是大家在前几天如果有待在西雅图的话，应该能感受到前几天的温度确实是有显著的回升。但是从今天开始好像又回到了就是之前一直很稳定的一个十多度的这样一个状态，对，所以就是说之前昙花一现的高温气候呢，其实确实给大家带来了短暂的一些温暖，但是之后可能又要回到原来大家熟悉的下雨并且稍显阴冷的天气了。那么其实我个人呢，我在前几天我是有去到 另外一个州旅行，就是在亚利桑那那边。那在那边的话，其实过去几周气温，因为我当时是有去到两个地方，一个是在偏南边的凤凰城，一个是在偏北边的一个叫做Sedona 的一个灵修小镇。那么在偏北边的那个小镇呢，它的气温其实跟西雅图差不多的，就是维持在9度到15度左右，摄氏度左右的这样一个温度范围。那么在菲尼克斯呢，就是凤凰城的话，其实温度是要明显高很多的，就最高温可能达到28度以上吧，甚至30度。其实对，就在上周的话，我个人也是很巧，就是很不幸的错过了樱花盛开的这样一个高峰期，并且就是其实当时在看天气预报的时候是有想说，如果去到 Arizona 这样一个明显在南方的城市，按理来说应该是去过夏天的，但是呢其实好像其中几周在Sedona 就是灵修小镇的那几天的话，就感觉好像气温跟西雅图并没有什么差别，所以就是心里还是有一点小小的遗憾吧。那不知道 Yudi 在春假的时候有去到别的地方旅行，还是就是有一直待在西雅图呢？
没有，我春假没有去旅行，因为就也不是学生了，所以就没有特别注意春假这件事情，所以应该是对，因为我春假刚好是有朋友来找我玩了，所以我并没有就是去别的地方旅游这样。那讲到这个天气，就是像3月15号那天，西雅图的很多地方就是有达到高温的记录这样，然后过几天现在又回到10来多度。那其实就让我觉得这个东西蛮特别的，原因是因为在西雅图它是突然变高温，可是因为我大部分的朋友都在 Chicago， 所以我就想分享一下 Chicago 的一些事情。因为像今天我看过 Chicago 的朋友他们 po Instagram 上面的动态，居然又在下雪，就是在飘雪，就是所以这个天气其实蛮诡谲，就是他们也平常也就是可能十度左右，但是今天就是突然又骤降，然后开始下雪，就反而也是跟西雅图一个相反的趋势，这样就是蛮酷的。然后有提到这个 Arizona 的 Phoenix 嘛，我以前去过一次，那个时候大概才5月吧，我记得那个时候 Phoenix 的温度大概是35度摄氏度左右，就是才5月就已经热得不成人形了这样。好，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那广告后将为您继续带来本周热点新闻。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 206-920-672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日的新闻节目，我是 UD。
我是 Esther。
那刚刚聊到这个凤凰城嘛，然后五月左右的气温就来到了35度左右，所以我那个时候真的，因为我们是一路 road trip 到 Phoenix， 然后再从 Phoenix 飞机飞回 LA， 然后再转机回 Chicago 这样，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我们到 Phoenix 大概是中午左右，真的完全没有办法下车，就是一下去就感觉要被烤熟了，就但是听说他们那边人说，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有问一下当地人说，这是一直以来都这么热嘛，他说大概4、5月左右开始就会一直到可能会逼近30度以上，可是他们的晚上的气温其实也是蛮低的，因为毕竟我们在 Arizona 那边是比较偏沙漠地形嘛，沙漠地形就是白天气温高，晚上气温低，所以他们的那个气温的落差其实是挺大的这样子，所以就 Phoenix 刚好有机会过去一趟啊，就 因为我以前在台湾生活，就台湾就是比较偏亚热带的一个气候的区块，然后那个，但我觉得，因为台湾的夏天也有机会到30几度，甚至是平均气温是28度以上。可是我觉得跟美国这边最大的不同的点，尤其是跟 Arizona 这种地方最大的不同的点是，我觉得虽然 Arizona 那边的气温是35度摄氏度，台湾是30度，可是我觉得台湾的30度比较热，原因是因为台湾是个海岛国家，所以它的很多的水汽，所以导致你在很热的同时呢，你的湿气又很重，所以你会觉得非常非常不舒服，你就感觉你的汗没有办法完全的流出你的皮肤，它会感觉粘在你的身体上面，就是很讨厌。因为我从我家走到比如说像地铁站，大概才3分钟的路程吧，我洗好澡，然后弄了装扮好以后，我就准备要出门，就想说干干净净的，然后香香的、帅帅的出门这样。结果我才光走到那个地铁站，我就已经满头大汗，就每次都就搞不懂为什么会这样，就很痛苦。但反而在 Arizona 虽然很热啊，不过那个汗就是很，就你身体其实很干，那个汗就是自然的冒出来，然后流干甚至蒸发掉，其实就没有关系，就是还蛮舒服。所以我会虽然说我个人不爱热的天气，但真的硬要我选的话，我反而觉得 Arizona 这种的热度我比较能接受，因为就是反正我就把汗排光，就没了。对，所以这就是我自己个人的经历这样子吧。
确实可以想象，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在亚洲、东南亚的地方，其实普遍都是气温都是比较湿热的。那么确实，就像 Yudi 所说的，就是有的时候感觉一直感觉身上好像黏黏的，感觉一直很不舒服。然后同时呢，在 Arizona 这几天呢，其实我也能感受到 Yudi 所说的这种昼夜温差非常大的感觉，就是白天可能太阳晒的，就是整个人就是非常非常的干，但是晚上呢，就是又感觉冷到要裹很厚的被子睡的那种感觉。对，因为可能沙漠地区嘛，就是说它没有水，所以它，就是温差这个随着这个太阳照射的这个时间长短，就是变化很快。我觉得，其实，在 Arizona 这个地方呢，其实，它跟西雅图不同的一点，还有就是说它可能比较干，平时就是下雨，包括下雨，平时就是感觉空气中也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水分而言，所以就是很需要补水，
对，因为我觉得水汽的调节很重要，就是你周遭有没有海洋，因为毕竟我们知道海洋其实是占地球的最大部分面积嘛，所以其实很多的气温会随着洋流的一些改变，然后会调节这个气温。那像有刚好在内，就是内陆一点，所以它就没有洋流，就是没有海洋去调节。然后像西岸这边，比如说西雅图，比如说加州，虽然纬度都比较高，可是他们其实也不会说真的说太冷。我觉得很大部分也是因为洋流在帮忙调节这个气温，有一些水汽导致说这个气温并不会像可能同纬度的某些内陆地方会比较寒冷这样，所以我觉得有气温你这个海洋的洋流调节我觉得是蛮重要的，因为像可能西雅图比 Chicago 的纬度还要更高，可是它并没有比 Chicago 还要来得冷，原因就是 Chicago 在内陆，然后它并没有这么大面积的海洋去调节它的气温，然后加上对，主要是靠海的关系啦，是。好，那我们来到下一则新闻，有关华盛顿州有一个妇女营救被美洲狮咬伤的朋友的故事。那不久前我们曾经有报道过，华州一群女子在骑自行车旅行时遇到美洲狮，并遭到并被攻击，他们将朋友从美洲狮的口中救出。这些女子最近在接受西雅图媒体采访时，首次分享了美洲狮袭击和他们的朋友获救的细节。根据华盛顿州鱼类和野生动物部门的一份声明。2月17号，自行车竞技选手凯利·伯吉尔在遭受了几乎致命的袭击，头部和颈部有受到严重的重伤。伯吉尔、安妮·比洛塔和师弟威廉姆斯在接受采访时说，当时他们正沿着小道骑自行车，一对美洲狮从附近的灌木丛中跳了出来，其中一只75磅重的雄性美洲狮将伯吉尔从自行车上拖了下来，并用下巴抵住了他的脸。袭击发生得很快，他们根本没有机会吓跑美洲狮。比洛塔和威廉姆斯迅速行动起来，试图把美洲狮从伯吉尔的身上拉开。大约15分钟后，美洲狮稍稍放松了对伯吉尔的控制，让他从下巴处逃脱。整个过程持续了大约45分钟。一名鱼类和野生动物部门的官员开枪打死了这只美洲狮，但未能找到第二只的美洲狮。 伯基尔被紧急送往了当地的一家医院，并在那里接受了5天的治疗。那伯基尔他的朋友们所面临的情况其实非常的罕见。根据华盛顿州自然保护局称，在上个世纪，华盛顿州有2人死于美洲狮的袭击，只有20起报告称遭遇美洲狮袭击导致人类受伤。那其实这个就是这个新闻我们可能2-3个礼拜前有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提到过，就是有人在路上被这个美洲狮袭击，但是那时候也有跟各位说，就是跟各位听众朋友说有后续的新闻我们会再跟各位回报，然后追踪。那这个新闻就是帮我们回顾了上27号那阵子发生的事情，然后有做一个后续的访谈去详细了解到底为什么会被袭击以及袭击的过程怎么获救的情况，就是在这次新闻中体现出来。那其实我个人觉得蛮惊恐的啦，因为他们毕竟是也许在做训练，因为他们可能是做野外的这种运动的运动员，然后他们在训练的途中遇到了美洲狮的袭击。如果换作是我，我可能不太确定我能不能活得下来，甚至我不太知道我有没有勇气去帮助我朋友从美洲狮的身上逃脱，因为他毕竟美洲狮体型也蛮巨大的，然后他的咬合力啊力量其实都我觉得都高于人类非常非常多。那好险的是根据新闻来说，可能美洲狮并没有咬那个受害的人，他只是用可能 maybe 是被抱住或者是被挤压，所以就是他有受伤，但是不至于有一些可能严重的撕裂伤或是之类的。但庆幸的是那个被美洲狮袭击的朋友最后接受治疗，然后可能也是已经康复，我觉得还可以。但因为我以前很希望，就是我以前在美国这边旅游的时候，我很希望去那种国家森林公园里面会看到熊，就是我很想看熊。我之前去优胜美地的时候，就听说就看那个路上的牌子有写小心有熊出没，然后我跟我朋友就很兴奋想要找熊看在哪里，但我们找了一圈以后都没发现，可能他们还是躲起来，毕竟人类在那边活动嘛。但是看完这个新闻以后，我就想说好吧，我还是不要做这种冒险的事情好了，就看看影片就好，我也不想要在真的路，就是在真的在走路的路上遇到熊，我觉得我应该就死定了，是吧？那不知道 Esther 你对这次新闻有什么想法吗？
首先我刚刚听到Yudi 之前说在国家公园碰到熊，就是非常期待遇到熊，我当时真的很震惊，就是因为不知道 Yudi 有没有看过棕熊袭击人的事件啊，就是首先也不知道你说的那种是体型大的棕熊，就是那种 grizzly bear， 还是那种小的那种黑熊 black bear。 因为据我所知的话，体型比较小的黑熊其实它对人的攻击性很少，但是那种体型稍大的棕熊，它们是有很多袭击人类并且吃人的事件的。所以呢，就是我刚刚非常非常佩服 Yudi 当时的一些想法吧，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会对一些野生动物以及户外的一些自然呢有很多好奇心，但是必要的时候还是建议大家先保护好自己，并且保持警惕在户外的时候。
像那个熊，我猜啦，因为毕竟优胜美地在加州嘛，所以应该是体型比较大的棕熊，并不是体型小的黑熊，所以好险我们当初并没有遇到。但为什么会对于这个野生动物特别好奇？原因就是因为我从小其实在城市长大，我没有什么机会看到野生的动物。那唯一能看到野生动物，也不算野生动物，有点看到各种不同动物的情况，就是去动物园嘛。可是动物园他们就被关在笼子里，我也没办法亲眼见证到他们在野外活动的情况，所以那时候就很兴奋，说看能不能机会有遇到。但虽然我没有遇到熊啊，但是我有看到鹿，就是那种不知道是麋鹿还是我不晓得，应该不是麋鹿啦，但就是某种鹿的品种，然后在野外活动。当然我们作为人类，我们虽然我们走这些 trails 其实是在打扰他们的生活环境，但是我们是远远的看，我们也不会特别走进去打扰人家，就是打扰那些动物们的生活，因为毕竟没有必要，我觉得也不被鼓励做这件事情，毕竟我们已经侵犯到他们的领地了，那我们就讲好听话就见好就收，不要得寸进尺还去侵犯人家就好。所以像我可能预计有规划啦，就之后可能想去黄石国家公园，因为我有听说那边有很多的野生动物可以看，甚至你在开车的路上，就在国家公园里面开车的路上，周遭就有一些牦牛啊，甚至一些动物看。所以如果真的很喜欢野生动物或者是一些这种去观赏大自然的话，我觉得可以多去国家公园，就是专门 就是以这些东西为闻名的国家公园，因为像优胜美地绝对不是因为有熊才出名的，它著名的点是它的那些景色嘛，那些夕阳啊，比如说火瀑布，就二月时候会有个火瀑布这样，所以想看野生动物还是去专门的野生国家公园去看吧，就不要在这种风景的国家公园还要就是很白目的就硬要去找，所以真的不鼓励听众朋友有做这件事情的想法，对。
确实，而且就在西雅图的话，其实咱们也是有很多的，就是户外的爱好者喜欢到那种国家公园，或者就是说就是很普通的那种，户外的地方去探险。那么就是这边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就是在户外探险的同时呢，也要做好一些预防，也遭受野生动物袭击的。一些措施，以防止遭到像新闻中提到的这位女子的这种悲剧吧。那么，其实首先就是建议各位听众朋友们在进入野外之前呢，尽量了解该地方的一些野生动物的活动迹象，尤其是它们经常活动的时间段或者它们活动的范围。那么，同时呢，就是在进入这种野生动物出没的区域的时候呢，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能一直保持警惕，尤其是在像我们新闻中提到的美洲狮的话，它们其实日常是在黄昏和清晨这种非中午的时间段的活动的，外出比较频繁一点。同时呢，就是也希望大家在野外露营或者野餐的时候保持一些清洁。把随身携带的垃圾，收拾清理干净，以避免吸引到野生动物的注意。同时呢，就是首先我也很佩服这则新闻里面提到的，就是说这名女子能够，非常勇敢地营救她的朋友。那么其实实际上，如果各位听众朋友们非常的不幸，遇到了一些比较凶猛的野生动物呢，那这边也，给听众朋友们几个建议吧。首先，如果您在野外遇到了美洲狮或者是其他的凶猛的猫科类动物的话，首先一定要保持冷静，尽量避免突然的挑衅它们，因为这样可能会激怒它们。同时呢，还有第二点，但第二点是非常反直觉的，就是说希望大家不要突然逃跑。对，因为其实，我们的直觉告诉我们，就是说遇到危险要逃跑，但是大部分时候。美洲狮或者像其他猫科类动物，它们是狩猎，它们非常擅长的就是狩猎这样一种行为。那么你的逃跑呢，就会非常恰如其分的激怒到美洲狮，然后引发它的这样一个追逐你的反应。所以呢，建议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不幸非常不幸遇到了这些大型猛兽的话，尽量保持站立的这样一个状态，或者慢慢的后退。但是千万不要很剧烈的跑起来，
因为就我所知，好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以前有一个观念是说，遇到熊这种动物，你要爬到树上，或者是赶紧跑掉。那其实好像后来
熊
长大
最
后
怕
就发
水，
现，对，就是其实这个是不对的。就反而遇到这种
对。
大型的动物，就是如果你刚好跟它面对面的，然后有点距离的话，你反而是应该冷静，下意识的提到冷静，然后并且你保持持续面向它的一个状态。然后慢慢的向后退，远离它的攻击范围，然后到时候再可能加速离开，就不要一开始就拔腿就跑，因为像一直提到，就是这种大型动物本身狩猎本能，它看到在奔跑的东西，它是会去追逐的，所以就是请各位听众吧，你要保持冷静，然后慢慢的向后退，离开他们的领地或他们的范围以后，你再加速离开，这样是比较好的选择，这样。
对，同时还有最后一点，因为最后一点其实我也是有在现实社会中有在视频里面看到过的，就是说，当有猛兽就是向你一步步靠近的时候呢，可以尝试着让自己看起来更大、更有威胁性，比如说做一些举起双臂扩大我们的轮廓，或者把自己的衣服甩大，就是把衣服拿在手上啊，尽量往外甩。让自己身躯显得很庞大的这样一个措施，这样的话会让美洲狮，因为他们就是其实也是会害怕比自己高大的动物，所以就是说这样一个动作其实是可以稍微起到震慑他们的一个作用吧。而且同时就是我之前在有一则视频里面也有看到过类似的情况，就是说一个男子好像是喝醉了，然后一不小心掉进了老虎园里面， 我记得他当时是成功逃生了，而且他逃生的措施就是他把自己的衬衫拿在手上，然后不停的用手比出一个大字，让整个身体舒展，然后同时不停的吓退面前的两只老虎，然后最后导致老虎就被吓跑了。所以这个实在是，各位听众朋友们，实在就是非常不幸遇到了这种情况的话，也是可以考虑这几点措施来保护自己。好的，下面为大家播报下一则新闻。微软公司聘请了硅谷一家新创公司的联合创始人来领导其重组后的人工智能部门。Inflection 首席执行官穆斯塔法·法莱曼将担任微软人工智能部门执行副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负责监管人工智能驱动的 Copilot 组织以及其他消费类的人工智能产品和研究，包括必应搜索引擎、Edge 浏览器和生成式的人工智能团队。 Inflection 首席科学家卡伦·西蒙扬将作为该部门的首席科学家直接向苏莱曼汇报。微软首席执行官萨蒂亚·纳德拉在周二给员工的备忘录中宣布了这一招聘，随后发布在了公司的博客上。而 Inflection 的员工也将加入该部门，但是微软并没有透露将招聘多少人。纳德拉说，他们包括一些世界上最有成就的人工智能工程师、研究人员和建设者。在过去五年中，他们设计、领导、启动并且共同撰写了许多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的贡献。苏莱曼和西蒙扬于2022年共同创立了 Inflection 公司，目前已经融资约16亿美元，其中包括来自于微软的 B 轮融资。在创立 Inflection 之前，苏莱曼和他人共同创立了 DeepMind 公司，该公司于2014年被谷歌收购。根据他在领英上的个人资料，他曾在该公司担任 DeepMind 研究员，后来担任谷歌副总裁，一直到2022年1月份。纳德拉表示，苏莱曼将加入他的高级领导团队，向他汇报。好的，下面为大家播报插播一则新闻，之后将为大家带来本周热点新闻节目。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再次温馨提醒大家，疫情虽然已经过去，但你仍需要接种有助针对新变种病毒的2023至2024年度 COVID-19 疫苗。一旦感染，可有助降低长期 COVID 风险。如果你没有保险，仍然可免费接种疫苗。如果你觉得出现症状，请马上进行检测，以便在必要时获得正确的治疗。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警自荐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本周热点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 Esther。
我是 Yudi。
那么刚刚有提到说微软新聘请了硅谷的一家新创公司的联合创始人来领导其重组之后的人工智能部门。那么有提到的这个领导者苏莱曼和西蒙扬呢，曾在2022年共同创立了 Inflection 公司。那么谷歌的总裁纳德拉也表示，苏莱曼将加入他的高级领导团队，向他汇报工作。那么他表示，他们一直在以速度和强度开展业务，而新人才的注入呢，能够使他们再次加快步伐。他们确实有机会打造曾经被认为是不可能实现的技术，并且实现他们的使命，以确保人工智能的好处、安全、负责的惠及到 地球上的每个人和组织。2023年11月 OpenAI 临时解雇了首席执行官山姆·奥特曼，而微软曾经短暂地提出成立人工智能部门的想法，而纳德拉在被解雇几天后在LinkedIn上发帖称，阿尔特曼将在微软领导一个新的人工智能高级研究团队。微软的首席技术官凯文·斯科特很快邀请了 OpenAI 的成员加入了雷德蒙德科技巨头阿尔特曼的团队，而他们将获得相应的报酬。几天后，当阿尔特曼以高首席执行官的身份重新返回 OpenAI 之后呢，这一宣布便失去了意义。根据他们在LinkedIn上的个人资料，苏莱曼在加利福尼亚州帕洛奥尔托工作，而西蒙扬在伦敦工作。那么这个新闻呢，其实很大程度上呢标志着微软在人工智能上正式的迈出了下一步。其实呢，微软这样一家公司，它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比如说微软在1997年其实它是发布了一个叫 Microsoft Research 的这样一个组织，那么这个组织成为了公司在一些人工智能等基础研究方面的一些重要的机构之一。而在之后呢，微软发布了 Azure 的机器学习服务，为很多开发者提供了强大的云端机器学习的平台。而2022年大家也知道，微软发布了跟 OpenAI 合作的 GPT-3 的语言模型之一，那这也是一个大型的自然语言处理模型。那么在 OpenAI 的风波之后呢，其实微软这下一步自己决定成立自己的人工智能研究部门呢，其实也就标志了它在人工智能的下一步想进一步发展的这样一个野心吧。我觉得微软就是不仅是微软，在目前的这个科技公司里面，人工智能的发展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的这样一个风潮了。包括大家也知道，谷歌以及 Meta， 还有就是其他的公司都将发布自己的人工智能的产品。所以就是可能下一步的话，相信这些产品都会给许多人的工作啊、生活啊带来一些非常非常巨大的转变。那么不知道 Yudi 对这个新闻有什么想法呢？
就其实这两个礼拜发生了很多有关于人工智能相关的一些新闻，比如说我没记错，在两周前吧，有一个人工智能的软件出来，那个软件干嘛？就是说，他演示了一段影片，那影片就是说，因为我们以往在比如说我们在写 code 的时候我们在写 code 的时候，我们可能不会写，我们会自己先打一段出来，然后可能喂给 ChatGPT 或是什么样的人工智能，让他去帮我们校对，那我们去找中找错，然后顺便补救一下自己的 code 这样。可是我记得那个两周前发布的那个影片是说，你其实只要给他下对的 prompt， 就是你想要做什么事情，他是有办法帮你从无到有生成出来，并且他的准确率是高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有很多人在 LinkedIn 或者是在一些论坛上面讨论说，到底软体工程师会不会失业呢？那就看到这信后，我会跟我身边的朋友讨论，因为我身边很多软体工程师，我就问他说啊，这个东西真的对你们来说影响很大吗？他们说其实影响一定会有，可是在以目前的水准来说，可能还不到于会取代到软体工程师的地位。因为我们知道当 ChatGPT 出来以后，很多的岗位其实会慢慢的消失，比如说像我自己所处的 data 领域，那 data 领域就其实不太需要写 code 嘛，那你只要他们用的东西其实千篇一律，就是那些软体然后那些的语法，所以变成说 ChatGPT 很大一部分加速了这些做 data 相关的人的一个工作效率，但同时也让他们的工作机会变得越来越少，因为毕竟可能从你必须要开发或者是使用这些软体，变成说你要懂得怎么使用这样软体去辅助你工作的一个角色的职位这样。所以据他们来说，这个目前可能还没办法达到说完全取代软体工程师，但是我们可能在两三年前，我们也想不到说 data 领域这边的工作会这么快的被这些人工智能所取代，所以可能我觉得这些软体公司可能也要稍微担心一点，说他们会不会哪一天就突然被取代，然后甚至失业。那讲到这个微软有收购这个 这些公司的新闻。我记得两天前还三天前 Apple 也发出一关有关人工智能的一个新闻，就是说他们预计要跟 Google 的 Gemini 的一个原模型合作，然后把他们植入到 Apple 的手机里面。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因为我们其实鲜少看到说 Apple 有跟其他的科技巨头合作的新闻。那当然Apple 一直以来都有付给谷歌很大的一个费用，就是在买，因为应该说谷歌有付给 Apple 一个很大的费用，就是他们要 Apple 的手机或者他们的软体，他们的浏览器预设是使用 Google 的那个浏览器。这就是为什么 Google 的浏览就是它的搜寻引擎会在全世界这么盛行，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砸了很大笔的钱在这些不管是 Apple 啊 Samsung 或者这就是反正会使用到浏览器的这个公司里面，就是要求他们必须把这个预设首页换成是 Google 的搜寻引擎，而不是像Microsoft 的 Bing 或者之类，因为他们那个付的金额真的挺大的。那这次 Apple 就是有去找谷歌合作，然后人工智能，这就是可能我觉得也是未来一个新的潮流吧，就是未来可能你手机里面就内建的一个 AI 的东西，然后甚至就导致说你的生活会当然会更便利的，但会不会有什么后果不晓得。那像现在这些科学家们其实技术你说成熟嘛，也是成熟，可是他们应该更多的会在讨论于有关人类伦理道德的问题，因为像这个东西目前还没有被严重规范。他们其实为什么会想要限制人工智能的发展，就是怕它有一天真的超越了人类，或是达到人类无法所预估的结果嘛。那他们一直有在做这种管理规范的工作，就是写定一些法律啊，或者写定一些条款，然后让大家在开发这件事情的同时不至于去越过那个底线，然后导致一些不可逆的行为。当然我觉得这个东西在未来还是有很多的讨论空间，因为我也不太清楚说到底现在的人工智能领域发展到哪，因为毕竟我也不是这个领域的人，但是可想而知就是生活上会越来越多出现 AI 的东西。但我觉得现在很多的 AI 其实是噱头啦，就是你只要讲个 AI， 那可能一般人就会认为说这个东西是有潜能，但其实不至于，就是有点像是真正当然实际在做的这件事情是有，但是也有同时也有很多是挂了 AI 的名，但是做不是 AI 的事情，然后去换取一些资金啊、投资之类的。所以未来情况怎么样，就暂时其实还不知道啊。
确实。
对。好，那我们来到下一则的新闻，有关华州交通事故死亡人数攀升。一位80岁的老奶奶在西雅图国会山 Capitol Hill 被一名肇事司机撞倒并逃逸，因其深厚的精神修养和对戏剧的热爱而被家人铭记。一位有四个孩子的40岁的单身母亲在 SoDo 区一家回收公司下班后步行回家时被一辆道奇撞倒。一名66岁的资深自行车手在法兰特洛伊杜伦码头附近的山坡上被一辆 SUV 给撞死。据初步统计，去年华盛顿州至少有788人在日常出行的道路上丧生，数字仍在统计中。但华盛顿州交通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艾迪卡斯蒂曼说，该机构可以肯定的预测2023年的死亡人数将超过800个人，这是自1990年以来该州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年。他说还有大约50份的死亡证明有待审查，以确定是否属于交通事故的死亡，与2022年的约750例死亡相比，这一数字有所上升。当然这一趋势不仅仅是华盛顿州的问题，也是全国性的问题。尽管包括西雅图在内的许多大城市都采用了零伤亡愿景的目标，但随着交通事故死亡率不降反升，美国与同类发达国家的差距却越来越大。新县检察官办公室交通重罪组组长艾米弗里德海姆说，2013年至2022年期间，该办公室在新县起诉的因酒精和毒品导致的死亡车祸增加了 85%。 在此期间，该办公室还发现为系安全带的致命和重伤交通事故数量增加了一倍，涉及行人和骑自行车死亡的案件增加了 129%。 那我们可以在这个新闻里面看到，就是越来越多人就是行人的安全，或者是一些主要都是这种行人嘛，或者是骑自行车的人就是在路上被撞死。可是然后有提到说这个数据从以前到现在有显著的提升，但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当然现在的人出门不外乎就是离不开车子了嘛，所以这个车子量变多，那当然交通管制方面有些旧的法规也许不适用，也许要更新。那也导致说可能在路上的行人你就会遇到更多的车，相比以前来你会遇到更多的车子，所以危险数也是提高了。那其中还有提到是说因酒精和毒品导致的死亡率有增加了 85%。 那因为美国这边比较不一样的是，其实在美国这对我来说是一个 culture shock 啦，就是我来美国后才发现说其实是可以酒驾的。当然这边不是鼓励各位酒驾，就是说 他们的常理的想法是说，当你已经有，因为他们很喜欢在晚餐的时候边吃饭边喝酒，那他们就是去，那加上美国人又不是住很近，都通常不是住在 downtown 里面嘛，所以他们喝完酒吃完饭还会选择开车回到自己的地方，不然他们没有交通工具可以回去，所以这对他们来说有点像是一个不说破的一个事情，就是 expect 你今天出去吃饭喝酒，你是可以开车的。那这在于我的国家，就台湾来讲是不能发生的事情，就是你只要是酒驾，其实是重罪，非常非常重的重罪。那我们路上也很多的临检会去检查说，比如说我们很常在，尤其在周五、周六的晚上，会在一些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我们会设置临检站，就是为了就是防止有些人在周五、周六会去 party 啊，会去喝酒、吃饭，然后还想要开侥幸，带着侥幸心态开车回家的一些人，就是想办法要遏制这件事情，因为毕竟台湾是一个地狭人稠的地方，我觉得以台湾来讲，在你行人走在路上的路权是比美国来说少更多的，就是尤其是台，我自己认为台湾的交通情况并不是太好了，就是老实来讲，就是不是一个交通很友善的国家，就是因为我们也有很多的机车，像美国没有机车嘛，那机车又喜欢乱钻，所以有些行人的路上又会被一些停车的车辆或者是机车给限制住，那导致他们的行人路程其实非常的糟糕，所以相较于当然台湾这种国家来说，美国好一点。不过我们也看到有日渐增加的情况，所以要怎么样去预防，甚至是更多的政策去限制这些车辆，或者是保护行人安全，我觉得是未来可以值得讨论的一个事情。这样，那不知道 Esther 对这则新闻有什么想法吗？
我觉得这个死亡率这么逐步攀升呢，其实还是让人有点心寒的。所以而且就是不仅因为就是之前我们也有报道过，就是在有类似的留学生在路上被警察给高速驾驶给撞倒的这样一个非常令人痛心的事实，同时也让我想起就是我最初来到美国的时候，我有被就是在离人的住宅区很近的那种高速公路上的车速给吓到。就是因为我来自中国，那在中国的话，就是大家的印象中都是高速都是一种不会出现在人口聚集区的这样一种情况的。就是说在高速的话，高速公路一般就是城市建设中是被安排在离城市比较远的那种郊区。然后快速路的话也会尽量就是避开，比如说就是有一些
人口密度比较高的区
密
域。
度比较高的那种，比如说甚至就是它甚至不会靠近那种小路，它甚至就是直接用绿化带或者就是建那种高的高架桥，把它跟人能够接触到的这样的领域给自动隔离出来。但是我觉得在美国这边好像高速就是随处可见，并且就是你很轻易的就可以走到高速上。我觉得这其实就是不知道他们这边城市建设是这样的，就是说没有意识到就是高速可能会对人的这样一个安全造成威胁还是怎样，就是总之还是就是说他们的基建过于古老，就是一直没有更新。总之我觉得这随着各种死亡人数的攀升，我觉得这还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有待有关部门去解决。好的，那下面我为大家播报下一则新闻。两名日本男子在 TikTok 爆火的华州瀑布丧生。上周末，在华盛顿州一个因 TikTok 走红的瀑布景点，两名落水者的尸体被打捞上来，经确认他们是来自于日本的男子。据报道称，斯诺霍米什县的法医办公室周二确认，这两名男子分别是21岁的河野裕也和34岁的铃木龙之。周六有报道称，两名男子潜入水下后一直没有浮出水面，而搜救人员随即赶往斯凯科米什河以东的飞鹰瀑布。据报道称，这两人是一个4人小组的成员，他们的尸体于周六被打捞上来。天空谷的消防队长埃里克·安德鲁斯说，这个位于美国2号公路沿线的美丽但危险的游泳洞，因为社交媒体而人气飙升。他说，2020年在 TikTok 上疯传的瀑布视频，近年来已经成为溺水事件的热点。瀑布上有一系列的急流， 冰川注入的水流在岩石间形成了狭窄的通道，几乎每年都有人在被卷入瀑布后溺亡或获救。安德鲁斯说， TikTok 的热潮已经平息，但是瀑布仍然很受欢迎。急救人员呼吁人们远离水面水边欣赏瀑布。那么这则新闻呢，其实很让人遗憾，就是说就是两名落水者明显就是应该也是游客，或者就是说来自于其他地方的一些探险者。那么在这样一个美丽的瀑布丧生呢，其实也是非常觉得让人心痛的一件事情。那么其实我认为在 TikTok 上一些比较火爆的内容，大家认为就是在 TikTok 上很受欢迎的内容，可能就是说因为它的流量存在，或者就是说因为很多人已经去过了，就代表它的安全度，它的风险度很低，它的安全度很高。但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就比如说我们新闻里面报道的这个瀑布，其实它是很危险的，就是一个游泳洞，就是它很多人可能慕名而来，想在那个洞里面潜水或者就是说游泳，但是其实在这样一个临近瀑布的这样一个洞里面，其实它看似很平静，但实际上它下面是有很多涡流的，就是水底下有很多涡流，那么这些涡流其实会把人就是持续性的卷入水底，导致人溺水身亡。所以就是说希望大家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一些看似非常很美丽很吸引人的一些景点的时候，要注意访问这个景点的时候有一些安全措施需要考虑到。
对，因为毕竟前面提到这个不管是美洲狮也好，这个跳水的事情也好，其实都是人类没有意识到其实大自然有它的恐怖的地方，所以还是大家出去玩还是要秉持可能尊敬这个大自然，然后做好安全调查再前往，不要听信于一些可能 TikTok 或是一些短影片上面的一些流量就盲目的根据，还是要专业人士陪同，你才能够享受到该享受的东西，然后获得好的回忆，而不至于发生那个遗憾的事件这样。
好的，那以上新闻内容由 Esther 和 Yudi 为您播报。想要了解更丰富的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当然你也可以通过下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或者下载中文电台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者关注我们的节目。本周热点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下周再见。
大家再见。